们是很荣幸的请到了 Yolanda。 Yolanda 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其实大家都熟悉的身份，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哎，他为什么既做了平时的工作，又会同时拥有这么样一个身份，而且他是非常执着于他的这个身份。 Yolanda 你好。
你好，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我是澳洲的一名注册的社会工作者。我平时的日常工作是在一家非盈利机构工作，也是在多元文化领域的一个机构工作。然后周内会有一天时间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志愿者活动，然后周末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身份就是志愿者。Yolanda， 我听说你是非常执着于这个志愿者的事业，是不是？
也不能够说是执着吧，就是自己的一个打发自己业余时间的一种方式吧。
我听说就是你为了做志愿者，特地找的工作都是 part time 兼职类似的，因为你想匀出每周匀出一到两天的时间，能够满足自己做志愿者的这么一个想法，是这样吗？
对，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志愿者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它是我觉得可以自豪的去介绍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就是比如说当我向别人介绍自己是谁的时候，我除了可以说我自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之外，我还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志愿者爱好者，如果可以这样子说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选择吧，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是我不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有工资的工作上面，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用在我自己的一个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那为什么你对志愿者会如此的感兴趣？我知道你除了做社会工作之外，你做志愿者的所有的活动也是跟你的这个社会工作是有相连接的，是吗？
其实以前我在很多年之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开始做志愿者了。然后我有在图书馆做志愿者，有在文化部做志愿者，然后再到墨尔本留学的时候，有在学生会做志愿者。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种爱好吧。我特别享受这种融入到团队中、融入到社会中的这种感觉吧，这种乐趣，觉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们知道你曾经在寻求庇护者中心做过志愿者，
这是一个特别成熟的、特别大的一个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吧，就是像红十字协会一样的一个机构。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团队组成的，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医生团队、法律团队、住房团队、心理咨询团队，还有就是提供免费的餐饮和食物的团队，教语言的，提供就业的，所以你看我都说不完，特别特别
太多了，琳琅满目。
我做的工作主要是接待那些第一次到我们这个机构来的客户。他们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我需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访谈，就是做一个初步的评估，然后来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如果不能够，那么在澳洲有什么其他的机构可以帮助到他们，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把他们推荐到适合他们需求的团队和服务里边去。
做这样的一份工作，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帮助别人可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当你发现你帮助别人，你所期待的回报没有收到的话，可能很难再坚持下去，继续去帮助别人。我不知道你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其实到我们机构来寻求帮助的群体，他们是去申请难民的群体，他们还不是难民，他们是寻求庇护者。所以说他们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们是一个特别弱势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没有身份，然后没有家人，可能没有工作和在澳洲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没有住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会尽全力去帮助他们，哪怕就是只是提供给他们一张车票，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份午餐。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就是我觉得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帮助到他们。然后心里会觉得有一些失落。
是因为 不能完全帮助到别人，所以心里才会有失落。很多人可能他的生活处境，他没有一席之地，他的 visa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限制，他的签证上面可能不允许他去工作，不允许他去学习。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只能帮助他完成，比如说给你一张车票，或者说我可以给你一些 COS 的购物卡，能满足你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对他们来说远远远远不够。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吗？
我是想说，我们很多的群体对于难民会有一些误解。
嗯，
其实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就是跟中国的移民一样，跟其他社区的移民一样。
嗯，
他们可能也是留学生，他们可能也是受过教育的，也是专业人士。
嗯，
他们也是孩子的妈妈。
嗯，
就是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很多人也可以讲流利的英文，也是很彬彬有礼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遇到的客户都特别好，我们的互动也都很好。我觉得没有像新闻中描述的那些冲突发生。
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温暖的，然后充满爱心的大家庭，我可以这么形容吗？
对，我觉得就是当一个人他特别脆弱的时候，他过来寻求帮助的话，
嗯，
我觉得当你在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去提供一份关心和帮助的时候，
嗯，
这个人他肯定是很开心的，觉得被关怀，就是他的反馈肯定是很好的。
嗯，我想知道你在这里其实做这样的志愿者坚持了很久，除了你对志愿者有浓厚的兴趣之外呢，有没有什么其他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坚持在这里做了下去？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每次当我身边有朋友听到我在做志愿者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肯定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就是
没错，
充满爱心爆棚的一个人。
嗯，
就是
我到现在也是这么觉得。嗯，
然后或者就是觉得我会是一个热血青年。
嗯，
其实我想说的，如果要长时间去做一个事情的话，长时间去花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支持这份工作的是一个专业的态度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志愿者工作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工作。
嗯，
只不过这份工作是没有工资的，
没有薪水的工作。
就是对，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然后我也需要用我的专业的知识，然后我也需要不断的接受团队的培训，我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团队的支持。
嗯，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份工作，就是用专业的一种精神去对待它，所以就能够一直做下去。
像你提到了一个做志愿者的专业性，那么很多人可能怀着满腔的热情，或者像你所说的，你的很多朋友觉得你很有爱心啊，热血青年，我抱着这样一份激情来去做志愿者，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会跟这个专业打架了？
我觉得在澳洲的话，因为志愿者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机制，很多的机构它就是靠几百个几千个志愿者来维持。
嗯，
当他在招聘志愿者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写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团队他需要招聘的人就是要社会工作背景的、心理学背景的和社会福利背景的。
嗯，
他的要求是非常的清楚的，然后也会经过面试筛选，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说最后去做的那个工作肯定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市场宣传部，那么他招聘的那群人可能就是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和有市场工作经验专业背景的人。
很多人把志愿者当成是一种拓展自己社会背景、拓展自己这个社会人脉的工具，甚至是为自己今后的这个工作做了一个跳板。我知道你在这里面做了很久很长时间，而且你是为了这份志愿者的工作，不带薪水的工作，特地自己去做兼职，不去做全职的工作。所以在你心目中有过类似的想法吗？把这份工作当成一种跳板？
这不是一个不好意思去说的事情。
嗯，
这是一个在我们去接受第一次培训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放到大家面前来讲的这个事情。因为作为志愿者招聘的团队，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如果你来做志愿者的话，你贡献你的时间、贡献你的精力和贡献你的专业，你可以得到什么？那你可以得到 比如说专业的人脉，你可以认识到朋友，然后可以让你以后的简历看上去更加好一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公开的事情吧，就是没有什么觉得是不良的动机或者是很自私的一个动机。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让志愿者机构能够这样子源源不断的发展壮大的一个前提。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志愿者会这样子想，就是包括在澳洲本地的很多人做志愿者，他们也都是抱着一些个人的需求诉求去做志愿者的。但是这个不影响做志愿者时候的一个工作表现。
如果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志愿者，当然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可以讨论的话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办法去积累足够的人脉，他给你提供跳板的这种程度已经是你所能接受到的最大程度了，你不可能在其中得到更多的利益的时候，会不会有些志愿者会跳走？
志愿者团队它是一个以价值为导向的一个机构，一个团队。
你说的价值导向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是一个环保的团队，我去做志愿者是因为我想保护环境，如果我是一个保护动物的一个协会，那么我去做这个志愿者我是想保护动物，大家之所以到这个地方去做志愿者是因为有相同的价值观，然后这个是做志愿者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人脉呀、工作跳板，就好像已经是那个志愿者能够给你带来100个好处里边最后排名的那几个吧，就是可能排到90几个、80几位的那个好处里边，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这样子的作用，但是微乎其微。
你做这个志愿者，你选择这样的一个途径，会同家里面之间产生一些冲突吗？比如说很多华人的家长，尤其是来自亚洲这些国家的家长，他会比较保守一些，他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所付出的劳动能够从金钱上或者是从物质上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当然这样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家里人特别支持我，
特别支持你。
就是有的时候我如果上班天气不好或者是交通不方便的话，家里人还会送我过去。
送你过去？
对，我家里人还是很支持我的。
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曾经想过会可能有一些后悔的时候，哪怕有那么一刻？
没有，
从来没有
后悔过。从来没有过。然后觉得每天都会认识不同的人，然后每天都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对，一直都觉得很好，没有觉得后悔的时候。其实坦率地说，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志愿者都是澳洲当地的孩子，都是澳洲当地人，就是每个人做志愿者的经历都太丰富了，可能他们就是从中学就开始做志愿者了，就跟我一样，我大学就开始做志愿者了，然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有特别多的做志愿者的经历，就是没有觉得谁会因为去做了这个志愿者会让你的简历变得特别的好，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只是大家的一种选择吧，但是一个人去做的志愿者就不代表他有多么的与众不同，然后他有多么的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多么的优秀，我不觉得。我觉得就是一个自己的选择。
你的专业是社工对吗？
对。
你现在在从事的带薪的工作也是跟社工有关系。做这个志愿者和真正的工作除了不带薪水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做志愿者的时候心情是更加的放松的。
为什么呢？
觉得特别的享受。因为在我做志愿者的地方，我们每天都是有一个或者两个的督导，就是每天会在背后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然后就是每天我们都会有心理咨询的这方面的服务，我们中午也会有一些冥想练习，然后下班之前会去跟我们的督导谈心，看今天有什么觉得不顺的地方，有什么就要跟他们一起疏导一下，所以就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那么我自己的工作呢是需要我能够独当一面的，就是说我要照顾好自己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正式的工作其实压力还蛮大的，然后做志愿者就可以把正式工作里边的压力疏导一部分出去。
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啊。正式工作的时候你说你有很大的压力，有些时候因为你要独当一面，志愿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志愿者其实也是奔着一份责任心去的，正是因为这种专业的精神和责任心，你也是一直能把这个不带薪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 当你把它看成一个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工作上的东西会跟做志愿者的时候产生这么大的反差呢？
社工的工作范围是非常广的，我做志愿者的这份工作和我自己正式的这份工作的性质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说它给我带来的压力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份正职的社会工作的工作，我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管理客户的，要跟客户经历可能一年时间长时期的起起落落，要帮他解决生活中各方面的难题和一些突发事件。我做志愿者的工作呢，就像我之前给你讲的，我是一个信息咨询中心，是一个一次性的帮助。那么我每天主要是给客户提供一些有效的评估和咨询，是一个比较短期的干预和帮助。所以说这两份工作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带给我的心理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你只要在当天去到那里，然后给别人提供足够的帮助，等于说你跟他的之间的关系就是暂时的结束了，但是你在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这个关系是一直长期需要保持下去的。
就相当于我的两个工作其实之间的性质是有关联的，就是说我做志愿者的这个工作是接受这个客户，然后把他推介到我做正式工作的这个社工的工作里面去，对他进行一个长期的帮助。就是所以说这两个工作的性质是不一样，但是也是可以看作是有所关联的。
你在做这个志愿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去帮助了别人，内心得到的一种反馈就是做成了，内心会很开心。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当一个难民他到了一个完全新的这个国家，他没有亲人，他没有朋友，然后他到了我们的机构，然后他见到了你，你就是听他讲他的故事，然后给他倒一杯水，跟他聊天，耐心的倾听，给他提供一些安慰。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帮助，就是让他觉得在他特别孤立无援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有人善待他的，对于他的内心来说是一份鼓励。
你能感受到这份鼓励吗？
我能够感受到。就是我有一次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感觉他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看上去好像眼睛红红的。他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理我？他说没有人听我说话。没有啊，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们就把他安排到一个比较隐蔽的房间跟他聊天，结果后面就发现他其实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有自杀的倾向。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举动改变了他，很快我们就给他安排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支持，帮他安排了住房，给他安排了心理咨询，给他介绍了医生。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真正的可以帮到别人。
真的非常好的故事，尤其是你发现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你只是轻轻的问候一声你就帮助了他。你为什么要选择社工呢？
我自己本来本科的专业就是社会学，然后我后面也有学心理学，我是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所以说当我再次选择出国深造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工作是一个和我专业特别相关的一个职业。我自己就是对于社会服务和心理咨询这一块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学下来和工作起来就觉得真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觉得自己真的没有选错。
很多的社工，尤其在澳大利亚，很多社工给我们的反馈是这是一个很疲惫的工作，也像你之前说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这么大的压力对自己的身体物理方面甚至是精神方面的要求这么高，你一直都坚持下来为什么呢？
在我们当时进行社工学习课程学习的时候，就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怎么进行自我保护的。当时不明白，当时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样子保护自己呢？但是工作了以后就确实像你这样说的，就是发现当时学的东西特别有用。因为你每天会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客户身上，对自己的心理的冲击和压力真的是很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技巧来缓冲这些压力。比如说会有就是咨询类的督导， 就是可能是一对一的，或者是团队进行督导小组，大家会倾诉一下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自己会可以做一些个人反省，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一些自己跟自己心理对话的方式反省一下，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就放不下，为什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客户他发生的事情，可以做一些自我反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自己的业余生活一定要安排好，要有自己的朋友，要多跟朋友出去玩，要多跟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出去郊游一下啊，或者是出去吃饭啦，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事情也都特别有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像你说的，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可以做一些瑜伽啊。澳洲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去徒步，有的时候会去野营，还是挺重要的吧。我觉得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小的事情来保护好自己，做自我保护。
你已经学到了很多自我保护的技巧，而且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一直把志愿者不带薪的工作和带薪的社工工作继续了下去。最后一句话，你会不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一直要把这条路走穿？
现在我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还会继续走下去吧。
继续做那个热血青年，继续做这个充满爱心的人，是吗？
可以这么说。
好，非常感谢尤兰达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如此多的、如此有意思的信息。我们也希望能在今后的节目中再听到更多关于你的故事。谢谢你。
谢谢。